肉，所谓肉的定义就是会流失，好、哦，为什么是会流失？不对，当然是有烦恼，但是我们在用意义去往前推，有意识，但意识是什么样？不能等值的意识。好、哦，如果你的意识是在等值的状态，能均等的持有它，你意识的状态不会变。但因为你不能等值，不能等值了，所以你意识的状态改变。好，所谓的善法，或是其实这里要讲的是定，以定，好来讲，有漏无漏，我们通常其实在从定的角度去讲的。好，定不是只有入禅定，定就是一种稳定，持不变、持续不变的状态叫定，对不对？当你的功德是无漏的，指的是什么？你的功德拥有了以后，这个功德被等值，不会流失，对不对？为什么进入有漏，进入三界叫有漏？所有进入三界又有我执以后，所有的功德哈、哦，都在不断的哈、哦，一善法二我哈，好、哦，只要有执着的，一定是不断的在流失重组。进入无漏就是看到无我了，对不对？进入圣境了，好，进入圣境看到无我，进入圣境看到无我以后，在无我会的等持的这个心识的状态之下，才会有无漏功德。为什么功德会漏掉？起我执，起参念呢？对不对？你所做的功德要能不漏掉，就是不能再起我执，起贪念呢？圣境跟不是圣境的分别就在这里啊，是不是圣人哈、哦？是凡是圣的差别就在这里啊，对不对？好、哦，但是呢，我们现在讲阿罗汉已经进入了最后的涅槃的这个等时的这种所谓的不变哈、哦、的这个状态里面，可是他因为没有，他是无漏的，注意，这样的涅槃是无漏的。所以他不会变异、啊、除非他自身起了想要救脱众生的悲心，对不对？那外在的好这些条件已经没有办法使他好产生他内在的变化了，因为他的诸漏已尽，阿罗汉，对不对？诸漏已尽，为什么能诸漏已尽？证了无我智，证了无我智之后，在无我智里面以最高的定力破三界一切的、哦、烦恼，离三界一切烦恼的定、哦、进入无我的无我识的这种等持的状态里面呢，这才能无漏啊。这个都是有原因的，你们要读就是要理解佛法，一定要去探求、哦这样子的义理是怎么成立的，这样的现象是怎么成立的、哦、所有的法都是缘起，都是有因缘条件的，对不对？我们这样谈缘起性空、哦、这个空性是来自于缘起性，缘起性都是你的这些现象里面的条件的正确的因果关系是什么，对不对、哦、我们之所以什么叫正确的思考，就是看到正确的因，找到正确的果，找到正确的找到适当的条件，对不对？这个因跟条件跟果的关系是、哦、客观的哦、可以在经验里面不断的被证实的，这就是我们说对这个事情有了解的意思，就是这个样子。所谓的正智，正确的智慧，正确的认识，也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啊。好、哦，可是阿罗汉的内盘，对阿罗汉来讲，还是有所得的。为什么他还是有所得的？对，为什么他没有破法而止？对对，你要，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以选择，因为他择灭，所以他是选择灭来作为他的究竟意趣，来进入无为的状态。
对，
所以这叫择灭无为，是不是这样解释？
可以这样讲，对。 这是则灭无为，对，
这是则灭无为，
对。
老师，既然他会用去选择某一个法来透来去进入，就表示他执着还有一个真实的法，
对，
可不可以这样说？
对，当然是可以这样说。他执着了一个什么真实的法，内凡是真实的，轮回是苦的，内凡是乐的，他就执着了这个法，但是他破了我执咯。他破了我执之后执着，好，破了我执之后的内凡是真实的，而且不只是真实的，是最胜的。光是真实还没有用啊，那是最殊胜的，最好的，最究竟的，没有其他的果比涅槃的果是更可得的。
因为那个我们那个非想非想定，我们那个
最高处，
对，
嘿，对，对，无色界最高处，对，对。
在
飞
想
飞
想
天
再往上的话，已经出了三界以后，第九次第定的话就灭尽。
对，那就是阿罗汉的阿罗汉的
啊。那等一下出三界，他出了三界，就在第九次第定的灭尽定。
我们可以讲阿罗汉的那个涅槃的定是接近是灭尽定，对，可以这样讲，没错。
他则灭无人灭的话，就也可以说他则选择在这灭尽定里面。
也可以这样讲，没错，对，好，但是呢，他的灭尽定哈，跟外道的灭尽定还是有差别的。好，外道的灭尽定哈，只是透过定哈，这个所谓你知道定跟观哈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吗？好，定就是以一个所缘境，比如说，则灭尽定是什么？各位，灭尽定是什么？怎么样才能修到灭尽定？好，灭尽定之前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叫无想定，好，阿三加三马帕达无想定。对，所以说它比较低一点啊。对啊，那怎么现在讲什么修到无想定，没有讲怎么修到无想定，怎么能够进入灭尽定呢？对不对？那我师父要讲的是止观呐，哈，这一部分的东西，哈，先这个预告一下，哎，对，
可不可以？因为我怕我问题会忘记，
对，
赶快先请教老师。
对，
老师，其实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四圣地，其实老师刚刚一直谈这个，其实无非是在跟四圣地里面的灭。
对对对，是因为对内地的定义不同，理解不同，造成的道地不同。
对，
好，大小圣就是这个样子。
对，老师，如果说是真的是这样，
对，
可是我们是说，在我们的定义里是说，阿罗汉他是修四圣地，所以他去成就了阿罗汉的这个果哈、那他在这个苦果的部分呢，在苦的部分，
对，
我们就是我们常常说，就是他看到的是一个无常、苦、空、
无
我。
对
对,
对，
老师，其实他看到的这个空，
对。
他的空是，他的认定也是一样，认为说这个法其实是因缘的和 合，
对啊，所有缘起也是缘起法，对啊。
对，老师，如果
涅槃跟这个这就是这个轮回的这个因缘啊，对啊，轮回的这个十二缘起当然是这个缘起性的、啊，这是缘起性，其性本空啊。
对，老师，如果他看到是这个的，
对，
他所认知的这个的空跟。菩萨所认知的这个空是一样的境界呢，而他们两者的差别是在于出离心跟菩提心的不同，然后空他的认知是一样吗？
不一样，
一定是不一样的。
对，
不仅仅是出离心和菩提心，
不只是
对，
那是什么有不同？你讲的对啊，这就是关键了。佛的相，佛的字叫一切相字，一切相指的是什么？各一切法、一切现象的各种的组合。阿罗汉的字，一切字，一切是什么？五蕴，即普特伽罗。普特伽罗 就是一切 Sava， 这个梵文呢，一切就是 Sava。 好，一切字讲的呢，就是以人为中心，五蕴其实构成人的中心，以人为中心。好，因为其实这是一个阿罗汉了解的空性，空性是性，对不对？无自性的一种性质。阿罗汉用这个空性去看的所缘境，或是他看到这个空性的基础的，或是看到空性的范畴，重点在哪里？只有普特切罗人呢、啊，对不对？菩萨看的是一切现象，好，包含道智的一切现象，好，包含一切相智的一切现象，好，所以所证的空性是一样的，但是把空性用来好，以把空性应用的 apply 应用的这个好对象，好，对阿罗汉而言，只集中在人呢、啊，普特切罗的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好，的这一部分而已。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只要昧止自己的苦，因为他关心的是有是自己，好。作为人的这一个部分、哦、他的这个在轮回里怎么解脱的这样子的一个、哦、他的欲趣或是他的目的、哦、就是这样子而已、啊、对不对、哦、那菩萨所体证的空性，所以啊，以无所得故，菩萨了解了，如果你从一切法空的角度来讲，这个涅槃也是一样无自性的，对不对？既然涅槃也是无自性的，岂可有所得？那因为菩萨把涅槃视为法，视为客观的一个现象，阿罗汉把涅槃视为主体要欲求的一个现象，个人要欲求的一个现象，阿罗汉没有办法再把主体证悟的涅槃再客体化，把它再建构成为法的一种，所以他在那里就没有办法超越，这是很关键的、哦、那从人无我的角度去看阿罗汉，最高能达到的境界其实就是那个涅槃的境界，因为他只是昧而已，他让进入轮回的因条件没有了，所以轮回的果没有了，他走的就是一个昧啊，减言减行啊，不断的昧啊，不断的减少啊，归零啊，简单讲。同样是空性，阿罗汉证悟的是归零，菩萨跟佛看到是无限大，懂了？为什么？因为所缘境不一样啊，他只把空性应用到人啊，普特切罗五蕴的苦啊，对不对？谈苦地的时候就只讲你刚才讲的、啊、苦空无常无我啊，第一个还是苦啊，对不对？你问如果菩萨看的一切法看的是缘起性啊，苦只是缘起性里面的一种现象而已啊，对不对？这是很关键的。那菩萨为什么可以能够、哦、看到法而不止只是看到法无我，而不止看到人无我？其实这是大悲心的大用啊。菩萨认为别别的不同的众生的苦跟自己所体证的苦，所经验的苦，在条件上，在本质上，在表现上，并没有真实的差异。所以，我菩萨认知到他自身的痛苦，如果可以超越众生的痛苦，同理可推，就可以超越。不只有自己的痛苦可以超越可以极美，众生的痛苦也可以超越也可以极美。因为你如果从人的角度，从主体的角度去看，一对立 就是自己跟他，这个他是含自己以外的所有的现象都是他。这时候小圣的修行者是还严守的一个主体的个人的主体的那个界限，不把主体之外的一切的我们讲的哦索取哦这个对境跟自己能取的这个哦主体同等的加以看待。所以他小圣修行再怎么观，他观的都只是自身的这些烦恼这些我执，这个自身呢都以这个自身从过去到现在、哦、所流转于轮回中的这个有分事或是这个相续熏的这个主体为观察的重点或是为修行的界限，因为他认为他人的意志我无法改变，他人的意识我无法改变，你的改变者还是要在个体的证悟上，个别的证悟上才可能，这是对的，改变是要个别的证悟上是才有可能的。好，但是因为他认识到他个人的证悟，这种个人证悟只有个人能达成，好，所以呢在自身的这个五蕴他自己作为适应的主体他是先能达成的，但他先能达成之后呢他也不是说完全不度众生，因为这样讲是太污蔑阿罗汉的。好，他就认为他度众生的方法就是自身呈现显现好能够极昧入涅槃的路的这个道好为典范，好给众生带来信心，让众生依此清净道好去修行可以正果，好这样就是他的度众生的方式。好，千万不要讲阿罗汉哦完全没有悲心，哦有悲心，但是不是菩萨那种大悲心，因为菩萨的大悲心是把众生跟自己的差别是拿掉了，众生跟自己是一体的，所以当个体的这种极昧达成之后，灭进入涅槃之后，如果涅槃也是无自性的，那么众生跟自己也都是无自性的，都没有本质的差异，为什么只有我可以证悟涅槃而众生不能证悟涅槃？如果众生跟我是同体的，从一切法从一切现象从缘起的条件从客观的角度去看的时候是没有本质的差异，那众生之不能得涅槃的原因是什么？很简单啊，没有像我这样走过这个修行道的清净的这个不断的证悟的过程，对不对？只要众生既然我已经证了涅槃了，只要我能够把我证悟涅槃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让众生也可以依循同样的方式去证悟的去修行的话，也应可以证悟涅槃。那既然我已经证悟涅槃了，我已经无苦了，我已经开始不受，可以体会到如何不受轮回的这些行啊因果哈、哦、的这个哦条件的这些限制了。那我如果已经得到那样离苦的果了，我这个离苦的果不入涅槃的状态，只要是来自于因为我有破轮回的因，就是无我空性，我只要把这个空性从我自身扩大到他者，其他的众生何尝不能像我一样可以借由破除轮回的因破除轮回的缘而证涅槃，对不对？但是阿罗汉一旦入了涅槃就不起了，不是如果不是那样子的，不就不叫涅槃哦？还能起的话，那还在三界里面，或是只是这个无色界，或是一种某种定，是还没有真正进入我们讲的这个最后的这个哈、哦，所谓阿罗汉的这个接近灭尽定哦，是等同灭尽定的那一种所谓无我定啊、哦。 的那种状态的哦，对不对？他也不是最后心哦，不是轮回里面的最后心哦，哦，对不对？所以呢，佛作为大阿罗汉，跟其他的阿罗汉最大的差别在哪里？或自身成了阿罗汉，还造就了很多阿罗汉，还让其他众生得以证阿罗汉。其他小乘的阿罗汉没有办法让其他的众生证阿罗汉，所以佛在这里，比如说他因为有一切相智，好，他要转法轮，他对于不同根基的人说不同的话，他对于这个小乘的行者要这个急求处理的人这样子的去教授小乘修行的话，之后等到证了涅槃之后，我们常在大乘经典里面讲啊，这个入涅槃的阿罗汉如何再起。佛用他的光去照他嘛，对不对？这个光其实不是光而已嘛，光有什么好照的？这是一个我们讲意识的清明之光，这意识的清明之光也等于在密法里面讲的净光，好、哦，等于是这个最清净的意识，好、哦、的能量。当佛用最清净的、最究竟的意识的能量去照他的时候，你看、哦、下面一句话，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我把这句话视为是佛告诉进入涅槃的阿罗汉跟他们讲的话，这是以前的人大概没有这样解释过了。好，因为大圣的经典呢，是特别般若是批判小圣的，好，这种修行法的限制的，可是谁能够得到阿罗汉真正的幸福？不是菩萨，是大阿罗汉，是大阿罗汉，是佛。好，当然这里面我们能讲说，这个以心经的角度来讲，舍利子问的观自在菩萨，对不对？好，那么观自在菩萨在这里也回答了。其实当然以文义来讲，这当然是这个观世音菩萨所讲的。好，在回答这个舍利佛所讲的，好。的这个所谓的般若的、哦、空性的智慧是什么？好、哦，但是这里的观世音菩萨也是称佛威力，好、哦，而所说的开所这个开启的，或是所揭示的这个般若的身法，其实真正究竟的般若只有佛有。好、哦，当观世音菩萨成佛威力好、哦、加持。去讲出般若的深智的时候，是在说明般若真正的般若是有菩萨道的行者才有彻底的能够了解什么叫做般若波罗蜜多，最究竟的空慧是什么。好，但是菩萨的空慧是佛所教导的，对不对？菩萨所证悟的空慧还是不可能比佛的空慧那样高，因为还有一份的恶趣、哦、这个恶现、哦、跟尘沙惑未断，对不对？好、哦，那在这里我刚才一直在讲这个阿罗汉的这个、哦、涅槃的状态、哦、当佛去照他的时候、哦、佛是在告诉阿罗汉，如果你要真正得到最究竟的涅槃，因为阿罗汉是要涅槃，对不对？但是佛告诉阿罗汉，你的涅槃还是不究竟的，对不对？那你如果要得到究竟的涅槃，光靠小圣的修行道是没有办法的。那真正的究竟涅槃是什么？菩提萨多就是菩萨的依般若波罗蜜多故，真正的空慧。什么叫真正的空慧？以无所得。菩萨的般若波罗蜜多，菩萨的道智的空慧，在道智中所有的空慧，跟小圣在一切智里面拥有的空慧的不同在哪里？菩萨之所以能够不辞生死的这个辛劳，在轮回之中不断的要度脱众生，是他第一个条件， 就不能贪爱涅槃的境界，不能执着涅槃的境界，因为涅槃是昧的，是不起的。一旦住了小圣的涅槃，就无法再度众生了。你如果认为这种涅槃的境界是你的最究竟的德的话，你是不可能再起，从涅槃再起而去度众生的。菩萨了解了自己的涅槃，就像先前小圣的修行者的阿罗汉那样证道之后，其他的众生依循正道都可以证得。那这样子的话，自己的涅槃既正道，何必执着，对不对？那为了要不执着涅槃，最重要的是要进一步了解空，空性，一切法包含涅槃作为万一切法中的一法，其中的一种现象，一样是无自性的，一样是非是不可得的。因为你必须要站在一切法的角度去看涅槃，涅槃也是属于一切法的一种。既然一切法无自性，涅槃无自性，这用推的就推过去了，涵盖嘛，包含嘛，对不对？那阿罗汉，你再把你所证悟的空性，从原本你只应用的人普特伽罗的无蕴无我的部分，再去扩大，好，到一切法，你当然是可以这样应用的啊。你应用到一切法空的时候，得到了结论，既然一切法无自性，无自性还有任何东西可得吗？当然是无所得。你能够证悟到连这样子的涅槃也是无所得的，好，也是不能不必执着的，不能是不必执着的，因为本体上究竟上最究竟的圣意而言，它还是无自性的。那既然是究竟上是无自性的，已经是不可得了，因为不可得了，涅槃的那样子的一个状态是不可得了，所以要把这个空性的智慧再进一步的从善法上度脱众生的一切善法上再加以发挥的话，好，那么菩提萨多就可以依这个了解一切法都是无自性的般若波罗蜜多空慧，就可以依了解一切法都无自性的空慧，再回到轮回来度众生。但是这时候的菩萨，因为了解一切法都是无自性的，既然一切法都无自性，都已经不可得了，这时候他就不会再去贪恋轮回的，不，当贪恋涅槃的乐，心无挂碍。这时候挂碍是挂碍在什么？对，不会想说，哦，我呢，又到了轮回之后，这个轮回是苦的，我想要回。当感觉到轮回是苦的时候，又受这个苦，又升起对这个苦的厌离心，又想要回涅槃。无挂碍就是心无挂碍，这时候的挂碍，你要知道，这时候的境界的菩萨已经不是我们常人了，不要把它当成是有三毒烦恼的那种挂碍，或是那种执着的挂碍哦。好，你这样子去解，你根本没有去解到。好，舍利子是谁？活的智慧第一的弟子，是已经阿罗汉了。他在问观世音菩萨，他们谈的层次哪有这么 low key 的？一定是最究竟的法，对不对？好，不要把这边心无挂碍，那个，我们可以想象我们自己心无挂碍，知道自己心无挂碍是在无挂碍什么，对不对？ 但是在心经里面这里所讲的心无挂碍的意思是对内盘的清净的清凉还这个有所这个怀念这时候是怀念哦，因怀念有时候想要返回内盘的状况，而当有这种想法产生的时候，你对于度在轮回中度众生的事情就不是那么想要继续做了。心无挂碍，这时候你要彻底的了解空性以了解依般若波罗蜜多依空性的智慧，知道涅槃跟轮回是无二的，因为都无自性，因为知道是无二的，而且只有在涅槃在轮回中才有涅槃，涅槃不可离轮回而求。当了解这样子的时候，就不再对于涅槃有所爱恋，没有产生对涅槃的爱恋之心，就不会产生菩萨度众生于轮回之苦的一种所谓的这个拒斥排斥之心。所以心无挂碍，所以这时候继续留在轮回里面度众生，教导众生，就没有挂碍，对不对？就不会说哦，我一定要回涅槃，我在轮回我没有办法得到涅槃，我一定要像回到小圣的涅槃那样子，对不对？因为无挂碍故，因为已经没有一种错误的认识说涅槃是在轮回之外的。涅槃如果是了解我们现在讲的般若的第一个自性涅槃，就是空般若波罗蜜多 的四个特质里面，就是如果只有自性而言，就是自性涅槃，就是自性本身那个空性本身就不起烦恼。因为了解了涅槃是不可能离开轮回的，这句话有点怪但是菩萨是这样想的所以他不会在轮回之外去找涅槃，所以呢才不会有挂碍啊，一定要在轮回之外去找涅槃就有挂碍啦，对不对？无挂碍故，因为没有这种所谓的改业怀念觉得好像我是不是待在轮回继续度众生是对的，对不对？挂碍的意思是这个啊，是不是就近的，对不对？因为没有了这个挂碍的这种所谓的分别的念头，无有恐怖，不会认为留在轮回里面是恐怖的。这时候的无有恐怖不是我们一般的恐怖啊，是留在轮回中度众生一样没有恐怖，不会恐怖轮回的三苦，特别是行苦，对不对？其实三苦里面最恐怖的是什么？行苦，对，因为没有恐怖了，没有对于行苦的恐怖了虽然人在轮回之中，可是因为你的心事是证悟空性的，你既然已经证悟空性，你当然就不受因缘条件的这个结构性限制了，对不对？就没有恐怖了，远离颠倒梦想。颠倒梦想是什么？一样继续再讲有所谓轮回外涅槃是在轮回之外的这个想法是颠倒的，在想要涅槃之轮回之外有涅槃，那是梦想把涅槃视为是在轮回之外是颠倒想，要求轮回之外有涅槃是梦想。当你能够彻底了解 你的彻底了解轮回跟涅槃是无二的，因为其本质都是无自性的。你得的涅槃才是究竟涅槃，才是让你在轮回之中也自由。今天阿罗汉只有入了涅槃才自由，对不对？哦，他所谓的那个三界之外的涅槃才自由。佛的涅槃一定要在三界之外吗？佛的涅槃有在三界之外吗？佛的涅槃证得无二智啊，涅槃跟轮回是无二的啊，对不对？这样的涅槃，什么叫涅槃？所有苦的极灭，所有分别思维的极灭，所有超越条件限制的这种一切的最高的能动性跟善法，这才是究竟的涅槃，对不对？所以什么是究竟的涅槃？这里就是在从道智来跟啊、哦，从道智菩萨的道智的角度来跟这个舍利子所代表的小圣说明，他所证悟的一切智的空性的部分还是狭隘的，是不究竟的。好，今天哦这一段，哎，我们还是只能哈、哦、一次讲几个字，对不对啊、哦？讲一小段，对不对哈、哦？但是我希望是说，透过哈、哦、对于这个《心经》这么一简言赅，都是法要哈、哦，这种你一定要把这个哈、哦、观念跟观念的逻辑哈、哦，一定要把它连起来。它之所以有深意，它的意哦不是文字哦，哦它的意是什么？哦，这是你要去深思的，哦，对不对？当我用这个方式去解释《心经》的时候，我们看到《心经》的深度就不是字面上的，它的逻辑内在是完全是一致的，对不对？而且是环环相扣的。好，你可以讲就是这样子，我严谨的很一致的推理出来的。如果佛说的不是正理，究竟的正理是最圣意的正理，好，佛说证悟的不是这种境界，他就不可能好说以这样的文字来表述他最高的内在的经的证悟。当佛以他的一切相智讲出这样经典的时候，这些经典绝对不是字面上的意思而已，对不对？好，这些经典所蕴含的这个心就是精华，整个般若心的精华，不是心脏哦，是精华啊。那这最精华的要义是什么？真正般若的这个内涵是什么？般若波罗蜜多的内涵是什么？般若波罗蜜多空性在小乘上的一切智显现的是什么？在道智上，我今天已经讲到道智的，我们下次讲一些相智的部分哈、哦。这个，那我下次就要把心经讲完了，再不讲完，我们永远都会在这里不断的啊、哦、啊，这个打转啊、哦、是。哎哎，那就说对。对。对，道种智就是一切相智，就是佛智。对，哎，没有没有，都一样了。我们几个字哈、哦，一切字哈、哦，一切字，我们在现观专论的系统，在般若经的系统，一切字哈、哦，指的是小圣，就是讲这个一切字，不要讲小圣，讲小圣也不对。普特伽罗所有的五蕴哈。哦，五蕴其一就是普特伽罗，人是世界的中心呢、啊，在小圣人是世界的主体。好，五蕴所成的普特伽罗，透过人的这个普特伽罗认识世界，所以把它叫一切。好，一切世界的一切是由人普特伽罗来认识的。普特伽罗的基础就是五蕴。好，关于五蕴无我，重点就是五蕴无我就是一切智的最大的主体。OK， 好。但是在小圣的经典里面，有时候会用一切智来形容佛智，那是小圣的经典。好，所以不要搞，就是说有时候你会在小圣经典讲到一切智的时候，它是等同于佛智，因为小圣的阿罗汉去理解佛智的时候，只看到一切智的这个面相而已。 懂我的意思吗？好，但是呢，在大乘般若经的系统，特别在相关专论经的系统，活的字是一切相字，或是一切种字。好，我们是用这几个字。好，菩萨道字，对，对，讲道种字，道字，我就是道字道种字，对，对，对，哎。
还有一个就是，像那个阿罗汉的话，分段生死嘛，
对，
所有的分段生死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生死，是不是这样？
对，分段生死。
他一段的分段生死，就是说他在不在一段一段一段生命一段生命的那种轮回嘛？
对，对，对。
就他已经不在分段，那所谓的变异生死怎么说法呢？
变异生死，哦，跟混乱生死，哦，我们现在刚好看在轮回的众生里面，哦，生命的时间，哦，的生时间的相度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叫混乱生死？对不对？一起的受。好，结束的时候就是死，对不对？分段就是分我们这个时段的寿，好，一我们这个时段前世业所累积报在今世的寿的长短，好，寿尽就死了，对不对？好，所以这个生死的现在是在轮回里面的，所以你这一生的寿，这个报尽你就舍报。好，指的是受的报，对不对？好，那你寿命就结束，你就往生了，对不对？好，我们的生死是这样子，对。阿罗汉怎么样离生，怎么样出离生死的？阿罗汉是整个要跳出生死，对。不是啊，阿罗汉，你不是讲阿罗汉的生死是什么？阿罗汉，这一段就没有了，啊，这一生的就没有下一段了，啊，对不对？
老师，
对，
如果真的刚刚这样子前面去这样推的话，其实阿罗汉并没有在意他并没有在意那个变异生死啊，对于他来说，其实他只要断的是分段生死而已，变异生死并不是他的所缘境啊。
你们说变异生死的定义是什么？
变异生死的话，其实它是针对着超越了阿罗汉的境界之外的以后。那比如说，在我们汉传佛教里讲的话，
嗯，
就是说像菩萨还要去破尘沙惑，佛还要破，根本无明惑，是就这个部分来说，他还没有惑，还没有破，因为他只有破了见思惑，所以呢，在这个破了见思惑，如果说他还要再一层一层往上走的话，他还要逐步的去破尘沙惑以及根本无明惑，来说变异生死。
嗯，对啊，所以你们已经把答案讲出来了。这时候证了圣道的圣者，他入轮回或是下一世还有生命，是业力过去的恶业的业报所做的吗？对啊，对不对？所以既然哈，是不是他过去的业所造成的来世哦的这个生命啊的这个投胎啊，这个圣位以上的哈，他的整个生跟死哈，我们讲生死就是说一个生命的形态的存有跟一个生命形态的消失，这叫生死，对不对？它是来自于他意识的转变的过程，是意识转变导致他的生死，哦，所以你现在讲对不对？我们现在讲说有在这个。不是证入圣位的菩萨生死不得自在啊，因为你是说你的前世的业报受而决定啊，圣位以上的圣人他随时要舍报就可以走啊，他决定他生死的因是什么？不是业啊，是他在那意识状态之下的一种选择，也可以讲愿力啊，或是他对时机的判断啊，对不对？好， 所以这个变异生死，这个变异的生死，我们现在要，这当然这是一个名词啦，就是说我们要看它是在哪个脉络里面去讲。对于正道圣位以上的人来讲，他真正在修行道上，他认为他的生死，所谓生死就像我们凡夫的生死，一次一次的不同，最重要的是他对于这个修行道上悟境这个的进展，当他一个修行的这个阶段完成了，他在圣道位以上的某个修行的阶段完成了，他认为他要在往上上更高的层次去这个修行的时候，他可以透过他意识的决定就把他现有的这一生的生命做一个结束了。所以他依他意识对于自身修行状态的一种进境的判断他的生死是要让他修行的进境可以不断的往上往上的，就是我们叫他变异生死的意思是这个。所以对他而言他的生死也不是凡夫的这种所谓这一世来世的这一种所谓分段的，或是说在一刹那之间，对不对？在一生之中，上已经证为证悟圣位的达赖喇嘛常讲，他修这个所谓的这个中阴身的这种睡眠等于死亡，睡觉等于中阴，醒过来等于投胎，对不对？他一生他一天就生死一次啊，知道我的意思吗？这样的生死不是以受决定的，是以意识内容的转换变异而决定的，对不对？当还有生死的时候，就是还没有入罪究竟的那一盘啊，不是吗？圣人的生死跟凡夫的生死，凡夫的生死是分段生死啊，圣人的生死是变异生死啊，对不对？那成佛的时候当然是这样啊。我在想这个八地以上到的这个清净地以上我想这个变异生死的这一部分就不是那么重要的了，因为其实这个对于圣道以上的这个修行者，他其实对空性的了解是在这个证悟上是没有问题，但现在是要在空性所他所空性用在这个现象上这个现象的缘起善法跟他的空性，他以这个缘到那个现象上，或是以那个现象来修空性的时候他是让那个空性的大用可以到达最高的。生死也是一个现象啊，生死的现象用来做般若波罗蜜多的修行的时候，生死根本的问题根本的定义其实还是意识的转换啊，不是吗？只不过对凡夫而言我们说未入圣道的修行者而言，是由于我们的业形成了业报，我们的色身决定了我们的意识能扩及能到达的范围，我们是意识受色身决定，受色法决定，心法受色法决定比较多，上的圣位以上的是心法决定色法，不然诸佛菩萨的神通何处来？不然化现亿万身何处来？不然你一天到晚在叫观世音菩萨他怎么会来回应你？对不对？越上位的境界越高，就是越受越超越物质性的限制条件性的限制，他能够超乎轮回，如果有一般的所谓经验界的常理，我们讲世俗地里面的那些常理，我们活菩萨之伟大就是超越了这些条件的限制， 但是它超越条件的限制的原理是从空性而来的，好，可它真正能超越出来的大用是来自于它的菩提心跟大悲心的。圆觉是辟支佛，辟支佛比较少嘛，因为辟支佛都自己看这个花落花开，他就能够体会到这个诸法的这个缘起缘灭，哎，对呀、啊，他自己学就好了，对呀、啊。辟支佛，我们是给他类似，我们还是把他视为是小圣，好、哦。那他跟圆觉最大不同在哪里？圆觉是好、哦，就是一样，不，圆觉就是辟支佛，对不起。圆觉跟声闻在哪里？声闻是要听佛啊、哦、的说法而开悟的，好、哦。不用啊，不用啊，我们现在读经典都算呢、啊，对啊，嘿。圆觉是因为没有佛啊，没有佛出世，他没有办法接触到佛的经典啊，他自己过去有这个慧根啊，所以他看这个这个花起花落，对不对？花开花落，看这个春来秋去，对不对？他看到因缘的变化，他就能够认识无常，好、哦，他从无常，他就可以推到空，哦，到无我，到空性，他靠他自己，就是圆觉，就是独觉啊，哎，圆觉就是独觉。哎，对，独觉就是独单独，哈、哦，他不跟没有对自己靠自己，哈、哦，这个藏文叫然三界，三界就是活的意思，然就是自己，哈、哦，自己觉悟嘛，自觉嘛，哈、哦，就是他其实自觉者啦，是那个声闻是这个他觉者，要靠佛的言语来觉悟这样子，好、哦，那自觉者当然是很少的，通常圆觉是在于佛不出世的时候，或是在遍地的时候，过去是有慧根的，他们可以，对对对，对，是吗？那要看你发心是要走小乘还是大乘啊？你听到佛的佛法，你要修大乘，你就是菩萨，那有一定是声闻。哈哈哈定义，对，你要把定义搞清楚，对。
圆觉是说他根本就是在佛未出世或在遍地听
不到
佛法
的时候，对。对，基本上是这样子，或是他在不需要在活这个开示之前，他自己就已经就能够某种程度体悟啊，对不对？比如说，我们不能说佛教的国家才有圣人，好、哦，也许在某个这个印第安的部落里面，对不对？好、哦，在这个西伯利亚的某个冰山雪地里面，对不对？你还是存在有很多这种证悟。空性的人啊，这些人没有接触佛教，但是一样证悟空性，证悟无我，这些人就是圆觉，就是独觉，好，就是这样子。嘿，那我们是把它视为小圣里面的非典型修行者，哦，典型修行者是声闻的、啊、，OK， 哦，那是声就是佛音呢、啊，佛语了、啊，哈、哦。佛言呐、啊，哈，以佛言为生，即听闻佛言而得这个开悟去修行的这样子。
那刚老师有提到无想定，后来老
师没有在。哦，无想定，时间差不多了。好，简单讲，无想定哈、哦，这个想色受想行识的想哈、哦，就是从想这个想就是一概念性，好、哦，无想定就是非概念性，好、哦，我们大部分的思维都是概念性的，对不对？无想就是破除了概念性，好、哦、的一种。意识状态的定，这个定是不是属于概念性的？好、哦，的意思无想就是不是那个想，好、哦，不是我们现在看到东西概念性的去认识的那种定，好、哦，所以无想定某种程度来讲，我们要怎么说修无想定？首先你就要确定什么叫想，你要知道什么是想，什么是概念的东西，不是概念的东西是什么？直观的东西，对不对？好，那你要什么样子才能够进入无想定？一定要知道是想是什么。当你清楚知道想概念性的思维是什么，而你有时候进入了一种定境，不是概念性的思维的那种定境，好，那就是无想定。好，那这个想特别是作意。好，这就是想，在这里就是作意。中文讲作意就是特别的 intentionally， 好、哦，用力或是做不，对不起，做哦，对对对， 意呢，就是一种思维，特别是用作意，就是这个想的时候，就是无想定，就是无作意的，哦，无作意的那种定的，好，哦，，OK， 这样去理解比较好，哦，就正确的，好，哦，我们多数的定一开始都是要作意的，比如说你对一个锁缘境，你都要作意，对不对？好，哦。然后你要把它这个清楚的这个定这个观想，而且要把它这个等值啊，哦，在那里，对不对？然后你要知道这个想的东西是什么，对不对啊，哦？想呢是靠作意啊，哦，如果是从主体出来的哈，哦，因为其实这时候的定其实当然都是从主体出来，无想定就是无作意了，哈，哦，对不对？好，哦，但这里讲的作意特别是一个概念性思维的东西。好，哦，我举个例子。如果你们现在观想是一片虚空，所缘境是一片虚空，就一片虚空不断的观想，进入了一片虚空的定，这一片虚空一开始一片虚空，一片虚空的认知是不是想？一开始是想，怎么样让你一片虚空的想的分别概念的概念性东西不断的减少，不断的属于在你休息这个一片虚空，以一片虚空为所缘境去进入定境的时候，让这个好，哦，对于虚空的理解属于思维作意的东西越来越少，好，哦，看到最后你的对境就是虚空。你定在那个虚空的时候，你也不是分别思维它的性质等等的时候，就是虚空，其实就是无想定的状态。好，哦，你这时候你处于的那个定境不是思维性质的。好，哦，但是一片虚空是最好的一种修法，不然你圆其他的东西，好，哦，都很容易。好，哦，所以无想，你看。从色界无想定往上，你看无色界的第一个定，知道了，无色界的第一个定是什么？空无边处，空无边处，啊，哦，昧境定是什么？六根所作，六根的运作的功能，好，哦，从色根，啊，哦，从眼根开始，眼耳鼻舌身，哈，哦，一个一个让根的作用极灭，到最后连一根也极灭，好，哦，那自己一根极灭是什么状态？各位禅修的高手们，你们去，那当然就是昧境定的状态，就是基本上是无可言语的。但是它定义就是这样子，哦，从眼根让它昧，哦，昧指眼根的作用，耳根的作用，鼻根的作用，哦，眼的鼻舌身根作用，昧指到最后连一根也昧指，那就是昧境定的定义啦。 OK， 好，哦，欸，自己怎么达到，欸，就是这样子啦。好，我们这个回想一下，哦，